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储能产业的政策与未来。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升阳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敏聪杨博士。
大家好，建邦好。
是杨博士，那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储能的产业哈，尤其是这个到底它的产业的一个结构链到底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政府这几年来也提拨了很多的预算下去做一些奖励的措施，那这些措施到底有没有它的一个效益产生？首先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杨博士，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好的，那我想从储能产业的应用有两大类，一个是定制型的，也就是说各位所看到的一般在工业用或者电网级的像在这个台电的电网会用到的这个大型储能，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到处都有这所谓的调频应用，过去台电这一边、能源局这一边很积极的在各个地方建置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配搭国内这些绿能产业，比如说太阳能啦，或者这些未来的这个风力发电特别是离岸风电的这些的建置。因为各位知道这些绿能的发电是一个间歇性的发电，所以呢需要先把它储存起来。那我也曾经讲过就好像各位可以想到我们这个水利供应的状况我们过去各位都曾经受过这种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供应水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几乎我想大小的建筑物或者住家我们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箱或者是储水槽之类的一个应用。所以我想各位可以了解到储能在未来特别是我们小英政府所设定的2025的这一个目标下希望是有 20% 的这个绿能的发电，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想储能无论是在这个供应端也好，或者是在使用端也好都有这个必要。另外一个就是要提的，就是这个储能我们用在这种所谓的电动车上头或者电动大巴这样的一个使用，也就是这种移动型的这种储能。这种移动型的储能目前政府也大力的希望把国内的这一些公共运输所使用的这些大巴改成从柴油改成电动。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实际上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政府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下，是不是国内的产业能够把这个球接下来很可惜的这目前为止我们有看到一个落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无论是台电的电网的这个大型储能或者电动大巴所使用的这个电池几乎80%-90%都来自于国外特别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些储能系统跟电动大巴上头所使用的这一些电池若是来自于对岸，我想更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所谓的国安跟运安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大致目前国内的这一个产业链上边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
这个储能来讲，就是锂电池，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储能的设备。
是的。
那以锂电池来说的话呢，其实它重中之重应该是电池芯，是吗？
是的，是的，是最基本的，就好像半导体里头的芯片一样。
是。那这个电池芯我们现在自制的多吗？
其实在过去我个人本身从事这一个产业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过去台湾实际上在这方面培养出很多的人才，但是台湾的出海国相对比较小，所以呢，很多我们这些优秀的人才呢就到对岸去发展。其实今天在对岸的电子产业发展的成为全世界一个70%的一个就是说产量来自于对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台湾人在那边的贡献那个足迹都可以找得出来。所以在台湾的这个电子产业来讲我们是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在这个突然间这个两三年当中政府的把这些的一个机会已经开始释放出来的时候，坦白说国内的这一个产业能够接下来或者就是说能够参与的这个机会因为在由于规模我们不够大，所以我们在单位成本上边都相对较国外的这个成本为高，所以我们在参与这一些刚刚我提的无论是电动大巴或者台电的储能实际上我们能够参与的机会大概只有10%-20%的机会。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有跟我讲过哈，就是说因为要符合台湾这边的一个奖励的政策，所以这个电池芯呢有一些厂商就利用洗产地的方式，然后把大陆的这一个电池芯把它转换成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是常见的吗？
这种手法是常见的，那我想我们需要政府多关心其实台电的这一些我想从事这方面的储能的执行这些计划的员工，其实他们也相当清楚，也相当困扰。我觉得我们需要经济部能源局这一边、工业局这一边，对于这些奖励措施呢，能够更明确的告诉这一些业者，以及在这些公开招标的这些文件上，能够更清楚的能够区分。这一些电芯是来自于哪一些地方，那这一些从时空整个拉长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建制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自于对岸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久而久之举个例来讲，现在可能有70%-80%是来自于对岸，那有一天它不再继续供应这样的一个电池，你看最近他们光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鱼啦、渔业啦、
农产品
啦、造成我们这些农渔业很大的一个困扰。当今天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我想他们会使用各种政治干预的手段，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呢，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是这个，我想是值得政府小心。来运作这方面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杨博士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担心是，我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而且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经济方面也是等于是全民纳税的钱来补贴、助长，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公司加速发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的，是的，我想这个需要不只是政府单位的注意的一件事情，其实厂商也不要贪图短期的利益，因为不见得，我想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跟对岸的这些国际级的电池厂这样做生意的时候举个例来讲，我们看到阿里巴巴、马云在全球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 ICT 产业的一个地位在那个地方，网络的地位在那边，但是他还是可以对于马云有所制裁更何况我想当今天他察觉到这一个他的电池产业对于台湾的电网、对于台湾的电动交通工具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都不清楚北京政府到底会采取怎么样一个手段来造成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困扰。所以我觉得业者本身当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厂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小心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很期待的是台湾从事这样产业的各个环节的厂商呢，我们大家能够手携手，我想上下游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对的事情，对国内这个产业成长有帮助的事情。
那您认为这个刚刚您一开始有跟大家介绍，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当时的一个出海口比较小，所以很多相关的人才到对岸去，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储能产业的一个未来到底应该如何改变？
我觉得过去太阳能产业也曾经面临这样的一些困难，但是呢经过政府呢在这个统购价格的一些当你使用国内的面板的时候，那太阳能电池的时候呢，政府给予不同的统购价格的一个差异。那当这一些差异性出来的时候，我想在商言商，所有的企业参与这方面的一些绿能运作的厂商呢，就会去考虑到对他们来讲，不会只看这种所谓的起初成本，他们会看说，如果今天我使用国内电池厂的电池的储能系统，我可以从政府那边得到比较好的租税的一些，或者就是说汇率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他们都会一起就是说非常的慎重的来考虑国内的电池。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国内的电池就有机会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竞标。
我觉得杨博士今天跟我们这个精辟的讲解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其实可以透过一方面透过政府因势利导的一个力量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自由经济的力量，
是的，
来引导我们这个储能产业继续往前走。
没有错，
是。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的一个介绍，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